五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藉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第十一节，因为罪趁着机会，就藉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因罪藉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已经卖给罪了。第十五节，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我里头就是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第十九节，故此我所愿意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头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第二十三节，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也将时间恭敬的交给任牧师。
在2009年春季Leadership Magazine 一份基督教的杂志里面，其中一篇主题文章，这位作者 Kevin Miller 牧师讲到，在他教会当中有一位会友向他认罪，因为他再一次与另一位的男同性恋者是发生一夜情的关系。另外一位姊妹因为另一个原因亦都找牧师来辅助，因为他经常发脾气，特别当他心情恶劣的时候，要拿他的儿女来出气。第三位会友约见牧师，当他讲话的时候望着地板，因为他又再一次沉迷在色情网页上面，无法脱离情欲的捆绑。虽然这个弟兄已经取消了他屋企里面上网的服务，但是他发觉原来可以借用他邻居的信号无线上网。刚才我们所提到这几种的信徒，他们都是经常到教会聚会基督徒，跟我们差不多。究竟他们是不是特别坏的信徒呢？我想不是，起码他们肯面对自己的挣扎，承认自己的软弱，肯正视自己的问题，亦都肯寻求帮助。他们总是比那些犯罪但是不肯承认坚持自己没错那种人是有希望。其实不单止一般的信徒会这样同罪挣扎，甚至是重量级的属灵伟人经常都是同罪挣扎。好似刚刚上个周末，方振明牧师同我哋分享过，德兰修女，一位对神忠心，一位满有爱心神嘅使女，喺贫穷嘅 印度加尔各答街头，将那些被人遗弃的老人家或者病人抬回去他的疗养院那里细心照顾。这位这么属灵敬虔的姊妹，同样有很多黑暗的地方。从他一些的书信，写给神父的书信里面，他坦白他自己有污点，反映他的生命很多黑暗，也都要求当他离世之后将这些书信完全销毁。但这些书信竟然是存留在世间并且公开。我们感谢神，因为圣经不单止记载伟人的好事，但同样记载他们一些不光彩的事迹，就好像亚伯拉罕讲大话，虽然他是信心之父，也都记载大卫一个合神心意的王，亦都因为一次的软弱而犯奸淫并且谋杀。我们从罗马书第六章上次我们所看到的真理，我们知道基督徒已经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不需要作罪的奴仆，罪不再是我们的老板、我们的 boss、 我们的皇帝。但从实际的经验当中，我们发觉常常都仍然有挣扎，就是同我们肉体挣扎。所以保罗就在罗马书第七章为我们解释为什么我们内心常常有冲突，为什么我们灵性常常在挣扎之中呢？罗马书第七章有不少的解经家、神学家在争论究竟是形容保罗信主前还是信主后的事。有些经文似乎指到是保罗信主前的挣扎，有些经文又似乎讲到保罗信主之后的挣扎。当我再仔细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又比较认为这段经文是保罗信主后他灵性和肉体在争战一个的写照。他心里面很想去侍奉神，但是遭遇到灵性，遭遇到罪性在他里面发动，这个是一个很深刻的剖析。事实可能这个就是形容了我们每一个信徒的经历，善和恶的争战，新的生命和旧生命矛盾，圣灵和肉体相争。一章的圣经主要就是一个灵性的诊断，而不是一个医治。正如我们去看医生的时候，先有诊断，诊断准确准确，然后可以对症下药去医治。真正的解决和医治是第七章未只是略提一句说我们虽然似乎患了绝症，但是有希望。解决医治的方法是在第八章先至讲得更清楚详细。在今天的经文，我们看见基督徒灵性挣扎的三个原因。第一，是我们以为知道就会做到；第二，是我们以为信主之后罪性就会自然消失；第三，就是我们以为凭着意志我们可以胜过罪性。刚才所讲到这三个都是我们的误解，我们的无知，但是常常使我们跌落一个死胡同里面跳不出来。第一，我们以为知道了自然做到了，知道应该怎样做就自然会选择对的事、正确的事去做。我们以为知道了圣经的教训就自然能够不犯罪，能够胜过罪，但其实知道圣经的教训是不足够，知道不可以保证做到。从第七到第十三节圣经讲到律法的功用，第七节保罗说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因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究竟圣经里面讲的律法是指什么呢？律法就是表达神的旨意，律 律法告诉我们知道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包括旧约的十诫和摩西五经，其实新约很多的教训里面都可以是归为律法。律法例如包括不可杀人、不可奸人、不可贪心、要孝敬父母等等，都是律法。非因律法我们就不知何为罪。举例，如果我们隔离那个shopping mall 这个购物商场的老板没有写信，没有明文规定说我们的车辆不可以停在我们教会铁丝网旁边这个停车场，要驶到很远的最远的停车场才可以停，如果没有这条规矩的话，我们停车在隔离这个铁丝网的停车场，他就没有权将我们拖车。但既然已经有明文规定，已经一次又一次向我们警告的话，那他就有权拖车了。非因律法我们就不知道何为罪。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将罪形容为人格化、异人化，即是讲到罪好像一个狡猾的小鬼，会引诱人犯罪，会挑起人犯罪那条根。第八节说，然而罪趁着机会就藉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面发动。十一节，因为罪趁着机会就藉着诫命引诱我。罪人格化之后可以叫我的贪心在我里面发动，罪又可以叫藉着诫命来引诱我。什么是我们犯罪的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根，有些人就是赌博的根，总之有条根要掹住你的手，拖住你的手去赌博、打麻雀、赌钱。有些人饮酒的根，好像喉咙有条根呢，不饮酒总是觉得喉咙不舒服，或者有些是闹人的利根。最趁着机会就藉着诫命引诱我，虽然我们知道但做不到。人生当中有一件很奇妙的事，就是被禁止的事反而是更加有吸引力的。譬如在公园里面，一张椅、一张凳刚刚油漆贴上一个字条，说油漆未干，但是很多人故意的摸一摸、坐一坐、试一试。没有这个告示牌就没有人去摸，有这个告示牌更多人去摸。当亚当夏娃接受了神给他们的律法，说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可以吃，但是园当中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就不可以吃。夏娃知道神的律法不可以吃，但是蛇就藉着这条的诫命、这条律法，叫夏娃心里面产生诸般的贪念。蛇就利用这个规矩去引诱夏娃，刺激他去犯罪。古代的神学家奥古斯丁，当他年幼的时候，年轻人是一个花花公子，他形容到自己曾经做小哥的时候，在附近屋企旁的邻附近就有一个果园，长满了一棵树很多雪梨。有一天他就跟一班拐仔流亡的青年在夜晚偷偷地去偷这些水果，偷了一大堆之后很开心地离开。其实他们不是真的肚饿或者需要吃，因为他们离开了之后吃了几口，将其他的水果完全丢掉喂猪。他们需要的不是这些食物，其实他们所想要的就是偷而没有被人捉到这种快感。所以很多有钱仔为什么要去偷东西呢？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钱，是因为偷东西带给他一种快感，没有人知道，没有人捉到。很多青年人为什么在网上这么喜欢 hack， 这么喜欢进入人家的网站搞搞震呢？因为一种的带来一种的兴奋和快感。前任的总统 有一次被访问，话点解在白宫里面发生婚外情呢？他一句妙句答得很精警的，他说 Because I could， 因为我可以。奇怪，我可以，所以我就做。其实反映出这种骄傲犯罪的心态，就是其他人没那么聪明，没那么本事，我就不同了，我聪明，我本事，我所做的事外表做得很好看，太太不知道，连白宫所有的职员都不知道，我做戏做得非常出色，而且我又够醒目又够英俊，所以我可以，我就做。在心机上曾经有一个听众打电话给心机那个 DJ 主持人，形容到他婚外情那个心态，就是当这个男人在妻子在浴室洗澡的时候打电话跟他的情妇谈情，细声讲大声笑，而这个男人就觉得自己非常高明，能够瞒着妻子，而当然对方这个情妇亦都自我陶醉，因为觉得自己相当有吸引力，就是好像亚当夏娃偷食禁果这种的滋味。我们常常有个误解，以为知道就能够做，其实知道不等于我们做到。我们灵性上有挣扎，另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以为信主之后罪性就会消失了。我们知道了神的律法之后，我们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我们知道，但不可以保证我们那个圣洁的生活。七章第十四节，保罗说，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十八节，我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刚才所讲两节的经文提到肉体，肉体不是指到我们的皮肤、血肉、毛孔这个身体，而是指到我们与生俱来一直与我们共存这个罪性，不能得直到我们有一日离开这个世界，罪性才离开我们。如果我们尝试用现代的电脑名词来讲，这个肉体，这个罪性就似乎是我们的 software， 一个软体，不是 hardware。 hardware 硬件是我们的皮肤、我们的血、我们的肉，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不可能将这个 software 这个软体除去，除非我们将整个电脑毁灭换一个新的。我们只可以用另一个的 program， 另一个程式控制、压制，或者是将这个罪性、这个肉体控制住，困在这个范围之内。保罗就是形容到我们这个肉体、这个罪性、与生俱来的罪性，就算当我们信耶稣得永生成为新造的人之后，仍然存在这个肉体、这个罪性。保罗被罪困扰这个经历是很多信徒的经历，他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不知道为什么想做好做不到，不想做错事却偏偏去做。在这个挣扎当中原因是什么呢？十八节就讲到，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只有恶而没有善。保罗就讲到自己好像一个两面人，人格分裂一样，里面有好人又有坏人，他是一个新造的人，但亦都有一个旧造的肉体仍然存在，所以感到烦恼，感到挫折。保罗承认在他里头常常有这个挣扎。基督徒是新造的人，我们知道每一天我们应该与主亲近，抽时间读经祷告。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常常立志好从明天开始就一定要每早祈祷读经，一次又一次咁试过啊，到咗早上闹钟一响觉得太攰啦，按咗闹钟，从听日先至开始咧，今日都系太攰。肉体就对我哋话再休息多几分钟啦。喺中国河南一段时间，有一班土匪常常抢劫，官兵防都防唔住。在一个县城里面呢，这个县是相当的坚固，城墙是很严密，住在城里面的人很安心，土匪没有办法攻入这个城市。但是有一年为什么呢，这个城竟然会失守呢？当土匪来攻击的时候，原来是有人在城里面做内奸，所以将大门打开。基督徒里面都有一个这样的内应。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这个的肉体，都有这个罪性。没错，主耶稣进入我们的心里面，但是我们肉体仍然存在。不知道你里面有没有这个土匪呢？不知道你里面有没有这个内应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两个律，两个法则，两个拉力，一个向上，一个向下，一个体贴神，一个体贴肉体，就在我们里面常常争战。所以保罗代表每一个信徒这样呼喊话，七章二十四节，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们灵性常常有挣扎，第三个原因是因为我们以为意志能够胜过罪性，只要我们立志，我们就可以得胜了。七章十九节，保罗说，我所愿意的事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去做。做或者作，看看不同的译本，新标点和合本用做，旧和合本用恶作，同一个意思。十九节呢度讲到意愿，我所愿意嘅事善，我反而唔做。意愿或者愿意系代表我哋嘅心，我哋嘅倾向，好想做好，好想行善，好想侍奉，心想做，但系做唔到。做通常就是用手做，心里面有这样想，但不代表我们手就能够做到出来。譬如有些人如果有50斤，为什么手抬不起？抬来抬去，为什么呢？心想不代表手做到。十八节，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如果用中文来看的话，立志的志字有个心字在底下，立志是用心去决定，行是用脚去行。心虽然有咁立志，脚却没有咁样嘅行动，脚唔听话，唔听话有咩效果啊？行路抬唔起脚，行楼梯会扑低、扑崩地、跌倒，基础就系咁样。立志但系脚唔听话、唔听使，会扑倒。个人的心想、意愿或者决定、立志，都不能够使我们控制肉体，所以我们需要依靠外在的力量才可以胜过肉体。这个外在的力量在罗马书第七章最后几节告诉我们，知道第三节说，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老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留意圣经这个律字就不是律法那个意思，这个律可以我们称为定律，譬如地心吸力是一个自然的定律，一个 principle， 一个原则，或者一个力量，一个 force。保罗就觉得在他的身体里面 它有两个律，两个倾向，一个倾向就是行善，另一个倾向就是行恶。一个倾向就是信服神，另一个倾向就是反叛神。好像亚当夏娃又想听从神，但又有一个反叛神的倾向。人是不能够用意志的力量去反抗这个律，必须要有另一个律和这个律去抵消。好像刚才我们所讲的例子，有一个 software， 一个程式，一个 program 已经装了在那里面，除不去，只有用另一个程式抵制对抗这个程式。地心吸力我们没办法凭自己的肉体去克服，除非呢有另一个律 aerodynamics， 飞机工程的定律。我们其实很多人都不明白，坐飞机就能够这么重的铁竟然可以飞在空中上面，这个就是飞机机械工程那个另一个定律，能够胜过地心吸力这个定律。人凭着我们的体力没办法飞在空中，必定会跌下来。但是飞机的定律胜过地心吸力这个律。同样天气寒冷或者炎热是一个自然界的定律，我们没办法能够改变炎热的夏天90多度，我们不可以改变天气，或者冬天结冰我们不能改变，但是我们可以用另一个的定律去调节，开车可以开冷气，礼堂可以开冷气，冬天的时候可以开热水冲凉，就可以控制着自然界里面的定律。同样今我们能够胜过罪，能够胜过肉体，必须要依靠外来的能力，而这个能力就是耶稣基督。七章廿四节保罗讲到形容他的苦况，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身体取死的身体是一个历史背景，在罗马帝国里面某些的杀人凶手死刑的方式是慢慢将他折磨，是很可怕的刑罚，就是将一个死囚绑在另一个已死身体开始腐烂的尸体，头对头手对手脚对脚绑住，直到这个腐烂的尸体生从腐烂，将这个活着的人慢慢侵蚀成为一个死人。保罗说哪个能够救我脱离这个绑在我身上取死的身体呢？自己不得，他愿意都不得，他立志亦不得，只有25节，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是自力凭自己的能力去修炼，去念经，去积阴德，只有基督教是他力，依靠人以外的能力，就是耶稣基督的能力去胜过肉体。我们不能够靠自己，怎么挣扎都没用。魏托星先生讲到他曾经和20多位弟兄一起生活在那个地方，有一次因为他们没有今天我们那么方便的自来水冲凉，所以要到河里面冲凉。有一次一位弟兄脚抽筋，被水冲去就快要沉下去，于是很多人就呼叫说你这就叫一位懂得游泳的懂得救生的弟兄快快去抢救他。但很惊讶的，竟然这位呢这么懂游泳救生的弟兄呢，听见之后没有任何的行动，动都不动。于是魏托星和他的朋友就大声再叫，喂，你看不看到这位弟兄就快要浸死了？但这个弟兄 仍然无动于衷，非常镇定，只是看着这位垂死的弟兄在水中挣扎，到到差不多他要沉下去无力再挣扎的时候，这位救生员的弟兄竟然立刻跳进水里面，两三下手势就将这位快将浸死的弟兄救上来。所以魏托星后来见到他说，你真是可恶啊，见到弟兄就快要死，为什么这么迟才救他呢？弟兄就回答说，如果我早点救他的时候，他会将我捉住啊。结果两个人都会沉在水底，但当他用尽自己力气的时候，我救他呢，我就可以救他了。其实这个也是反映出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形容到我们那个情况，我们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当我们感到自己是毫无能力的时候，向神呼求，主就帮助我们。当我们仍然是以为自己好得好掂，我们愿意好像保罗说愿意行善，立志行善，以为自己得，其实不得。当我们依靠神的时候，我们就得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能常常与肉体相争，会灰心，会沮丧，但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知道，不用灰心，不用沮丧，不用放弃，我们有希望。这个不是绝症就得救，但我们不能够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能力，只有一个方法，七章二十五节，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靠自己一定失败，单靠圣经知识、个人意志、检讨反省都不够，只要靠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最近几天当我灵修的时候，看到诗篇讲就说，你要向我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大大的张口就好像彼得行在水面上就快要沉落水中的时候，向耶稣呼求说，主啊救我，耶稣即刻走过来将他救上来。今天你和我都是，当我们发觉自己在肉体挣扎当中要沉落的时候，好像彼得一样地呼求说，主啊救我，耶稣基督就能够将我们拯救过来。请我们同心低头祈祷。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自己有不少的软弱，我们也尝试用很多自己的方法去爬回你来，但发觉都不够，我们唯有依靠耶稣基督才能够站立得稳，能够脱离罪的捆绑，能够胜过肉体。感谢神，因为你赐给我们的生命是足够胜过罪恶，足够有余。主，愿人的言语停止之后，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心里说话，刚强我们，肯定我们，鼓励我们。我们同心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